恩典见证。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平安。哥罗西书一章中说，天父使耶稣成为首先从死里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我们要更新心思意念，领受和好的恩典，深信疾病、灾难、咒诅以及审判必不临到我们。即使仇敌让洪水泛滥，我们的神也是掌管一切的那一位，他依然坐着为王，为你我运作万事，要使我们得益处。本周为主做见证的家人，便是在洪水泛滥之际依然将神摆在首要位置，不被环境影响而乱了节奏，反而靠着神让仇敌无容身之地。希望这则见证能给大家带去生命的亮光，看见耶稣已经坐着为王，享受得胜，经历到主所赐的过个平安年的大得胜。2026年1月24日正是周六，丈夫对我说，公公婆婆明天要从老家来一趟，原因是公公心脏多年前放过支架，近一周有点不舒服，而你们劝说尽早看看比较好。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神的权柄，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丈夫的爸爸就是健康的，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老人的健康，也奉耶稣的名宣告，主必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团队，能够切实有效地帮助我们，以达到最快最好的治疗效果，并且奉耶稣的名堵上一切破口，不允许仇敌借此偷窃众人的宝贵时间、精力和财物。目前家里就我信主了，借着牧者、小组长的不断喂养和装备，所以我知道首先要把主邀请进来，让主掌权，而不是单纯在物质界想人的办法，更不能认同仇敌。接下来就经历到主的全方位排兵布阵，把仇敌打得落花流水。他还没有找着北呢，老人就出院了。简单说，1月26日开出抽血单和 CT 化验单，1月27日早7点就抽了血，原本说至少一天出的结果，上午就拿到了，直接给医生看了。1月28日看结果的大夫就安排公公住院了，只是需要等床位。1月30日收治的大夫说他的人满了，转给了另一位有床位的大夫，住院的事就安排好了。隔过周末这两天，周一2月1号下午就做了介入手术，手术非常成功，而且1小时就结束了。回到病房，老人就坐着聊天吃饭，一切正常了。2月2日上午10点医生就安排出院，回到家里下午就出去公园遛弯了，毫无不适感。又和我们住了3天，2月6日就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回老家了，并且约好就等着过几天我们回去一起过春节呢。说到这里，家人们可能觉得这么行云流水，是不是问题本来就很简单，主的作为在哪里呢？不是的，据主刀的医生术前、术中和术后都说，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之前的支架部位把血管都堵上了，这个难度就很大。用他的话说，这种情况是这类手术中的珠穆朗玛峰，他也只能试试，能介入疏通就是最理想方案了，否则他们只能考虑更大的手术。然而我知道主不允许那种情况发生，所以最后当一家人喜出望外围坐在一起说，真是环环紧扣呀，一点功夫没耽误。在这期间，我们也看到和我公公同病房，有比他年龄小的，有比他懂更多的，有比他更早接受治疗的，不乏处理各种节外生枝情况的。而到他这儿，不管过程中医生和化验结果传递过怎样负面的消息，我们都有经历到了主给的平安、权柄和能力，结果是不到12小时就完好出院了。在一家人的喜出望外和惊叹之余，我知道是我主的宝血一路遮盖，是主在我们每一个被卡住的点上呼求时，为我们在幕后加速动工和调动资源，行了那奇妙美好的大事，最终赐给了我们这个平安的大年。我就只把一切颂赞和荣耀归给我主耶稣呢。前面是医院的部分，其实对我而言，属灵征战的主场是小组团契。 一段时间以来，主都极大地祝福了我的空间时间，又恩赐了我一个每天灵修活动丰富的小组，为我紧紧跟随主每天吃的饱足预备好了主内家人和环境。然而第一天我就陪着跑了一天医院，导致中午和晚上的团契都打了折扣。我的小组长敏锐地觉察到了，听我简单一描述，用他的原话说，先给魔鬼仇敌来个一条龙收拾，奉耶稣的名，该捆绑的捆绑，该释放的释放，最重要的是让主保守我的团契时间一点不能被偷窃，灵修节奏一点不许被打乱。因为小组长也是紧随着玛利亚师母的教导，常常告诉我们，属灵界大过物质界，属灵界先于物质界，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让仇敌打乱了优先级。紧接着第二天，我陪着跑了半天医院就收工了，晚上就正常回家团契了。接下来就是主在家庭成员中进行的排兵布阵，不但找医生的、上班的、做饭的、陪着去医院的人手够用，分工明确，而且大家配合得很好，相互都不累，不但没被仇敌打乱我的灵修和平安，我还吃上了婆婆和姐姐姐夫做的家乡饭，生活节奏一点没被打乱，正如小组长为我祷告的那样，一切都成就了。最近这段时日，我一直回味沉浸在主的这场大胜利中，太多细节来不及分享，也深深被眼所不见的那部分作为震撼到了，那是主的作为最奇妙的部分，我也只能想象一下，反复唱着享受得胜的诗歌。从人的角度看，我们做儿女的在尽心尽力，然而对于这场征战，至高神给仇敌病症的那致命一击而言，我们所做的就只是大卫丢出的一颗小石子儿。最后分享，在听到这场征战的起初，主对我的心说，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我心说，主啊，阿们，主是信实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就是我们一人的地、家人和产业。事后在一次团契中，小组长分享说，咱们可不是骄傲和邀功啊，属灵的战场是真实的，我们的确是家庭成员属灵的遮盖，主就是借着我们这些畅通的祝福管道，去大大祝福我们的家人，赐给我们和家族成员一个平安年。因这平安不是世人所想的来自外在的，而是来自我们的主耶稣。我心里就深深的阿们，一切颂赞、荣耀、权柄、能力、智慧都归给主，哈利路亚。见证讲完了，相信这位姊妹一直在读出恩典，被真理装备，才能在环境中摆对属灵的优先次序，也有运用属灵权柄的智慧，同时在团契合一的遮盖与带导中，成为家人的遮盖和保护，经历神的信实与补还。愿这位姊妹经历的恩典能帮助弟兄姊妹们理清春节的忙碌、家人的羁绊，将凡事交托主，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同时靠着祷告寻求得着属天的智慧，享受耶稣已经成就的和平，让恩典在家人关系中永留。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典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我们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说教，而是为了成就你生命中的见证，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见证一样，因为圣灵正在我们的教会中做见证，他在改变很多弟兄姐妹的生活。这是恩典教会和律法教会的区别，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赋能，神在止息所有说教式的讲道，神要改变的是你的思维的框架，这必须有针对性，必须跟时代合拍，我们没有精力浪费在那些与我们的命定无关的训诫上，因为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大事，他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做大事。每一位农民都知道，他种下一颗种子，绝不是为了收获一颗种子。任何种在地里的东西，长出来的时候，都会比种下去的时候大得多。假如是好土壤，它会茁壮的成长。你可以按手在你自己的身上说， 我是好土壤，任何投资我的人都会蒙受祝福，所有爱我的人都会蒙受祝福，所有和我交朋友的人都会蒙受祝福，我是肥沃的土壤。假如你在我心中种下一个创意，我会围绕它创造出一款产品，对吗？如果你在我里面种下一颗种子，我会产出一个丰收的季节。任何投资我的人，在2026年，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大事，做伟大的见证。阿们。今天神带给我们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23章。我想神是在催促我把读出恩典写完。有多少家人把所有的读出恩典都听完了？神一节一节，一章一章的带领我们在圣经中寻找耶稣的脚步，解锁恩典的力量，改变我们的生命。我刚好写到了出埃及记22章，有一部分还没有发出来，所以今天神让我们来一起学习第23章。我们从20节开始到31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神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开道路。在有些圣经的版本中，这段经文的副标题是神派天使准备道路。神说，看哪，我必派遣使者在你面前，为要在路上保守你。假如你不觉得在圣经上做记号是一种亵渎，你可以把在路上圈起来，这很重要。我必派遣使者在你前面，为要在路上保守你，领你到我预备好的地方。你们在他面前要谨慎，要听他的声音，要关注他，不要违背他。你们要把注意力聚焦在我的天使身上。有时候你没有抓住神送进你生命里的礼物，是因为你的注意力在别处。神可以给你带领，给你智慧，给你供应，但如果你在关注的是你手机上的一些愚蠢的东西，你会错过它。神说不可违背他，否则他就不能宽恕你的悖逆，因为我的名在他的里面。如果你留心听他的声音，遵行我所说的一切，我就做你仇敌的仇敌，做你敌人的敌人。这是神在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心意，他对我们的情感。前两天玛利亚问我说，他说耶稣为什么爱我？我说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就像你爱恩恩一样。其实我们孩子很淘气，他不像一个女孩子那样能乖乖的坐在那儿干自己的事儿。听我这么说，玛利亚立刻就不高兴了，他说瞎说，他比其他的孩子乖多了。我说真的吗？他经常，玛利亚马上打断我说，别这么说我的孩子。看着你身边的人说，说你小心你怎么说我，我是有靠山的。当有人说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神会有同样的反应。他说，我会做你仇敌的仇敌，做你敌人的敌人。我的使者必走在你前面，领你到亚摩利人、赫提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我必除灭他们，我会让他们在你的生活中消失。你不可向他们的神明下拜，不可服侍他们，也不可照着那些人所做的去做。在我把你的敌人从你的道路上挪走之后，不要自己绊倒自己，去做他们之前做的。有这样的人，神已经把一些障碍从他的生活中挪开了，但他还是被他们绊倒，就好像他们还在那儿一样，因为他的心思意念还没有改变，没有因着属灵中的真实得到更新。你不相信有这样的人？有多少人在为已经被神医治了的症状而难受？有多少人在为神已经为他胜过的事情而担心？ 现在让我们跳过几节经文，到第28节。我会在你前面派出黄蜂，所以我说神是广东人，使他们从你面前驱逐西魏人、迦南人、赫提人。我会赶走所有这些人，在我把你们带进我的应许里的时候，他们必须走。我会把他们从你的生命中挪走，但是我不会在一年之内就从你面前驱逐他们，免得那地变得荒凉，田野的走兽增多危害你。一点一点的，我会从你面前驱逐他们，直到你们增长到足够多。你在等着神出现，他在等着你一点一点的增长，你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就在你眼皮子底下发生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祖父母来告诉你，你的孩子已经长高了，因为你每天看着他，根本注意不到。但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方式，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工作。所以他说，我会一点一点的从你面前驱逐他们，直到你们增长到足够多，继承那地。我会定下你的边界，从红海直到地中海，又从旷野直到幼发拉底河。我会把那地的居民交在你的手中，你要把他们从你面前驱逐出去。今天神给我们的主题是，不要浪费你的天使。我相信这信息会祝福你，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不要浪费你的天使。今天神要告诉我们，神为他的孩子们准备了足够的资源去面对他们需要面对的责任。我深爱神的这一点，在他下达任务之前，他已经准备好了足够的资源。我向你们记下这句话，任务越艰巨，得到的资源就会越多。所以假如你身边坐的人不是很好相处，那也许是一件好事。主啊，感谢你今天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不把这样的机会视作理所当然。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呼求你的名，那可以移动大山的名，那可以拯救灵魂的名，那可以宽恕罪的名，那可以抹去羞耻的名，那万名之上的名，耶稣的名是我们的旌旗。我会教会中所有的弟兄姐妹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和为这呼召为我们提供的保护和供应。我感谢你赐给我们斩断枷锁的力量，感谢你赐给我们更轻的轭，感谢你让我们与万军之耶和华和好，让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同在，那伟大的我是的大能和同在。我们知道你的名会带给我们神迹，带给我们医治，带给我们突破。今天你要带领我们走上一个新的征程，因为你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更多更大的见证。但我们今天来，不只是想看到我们能从你的名里得到什么，我们今天来就是为了赞美你的名，因为你是配得的。耶稣啊，你配得，你是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你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不管我们在经历什么你都配得，不管我们在面对什么你都配得，你那伟大的爱从不改变，从不失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跟我一起说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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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不要浪费你的天使。玛利亚是神派到我生命中的一位天使，他经常做的一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又很美好的事情，就是在我软弱的时候，他总能提醒我真正的价值。他说的很委婉，带着他那
甜蜜的微笑说，他说你还能做得更好，但他其实是在挑战我，让我更努力。有时候我会惊叹什么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我和他的生活习惯不同，兴趣爱好不同，喜欢吃的东西不同。自从我们谈恋爱开始，一起吃饭就是各点各的菜，各吃各的。有时候我们一起坐飞机，飞机上发的餐我吃完我爱吃的，他吃完他爱吃的，然后我们彼此交换，剩下的正好都是对方爱吃。我和他还有一个地方不一样，我有一种天赋，如果你也有同样的天赋，你可以在聊天里告诉我，给我一些鼓励。我做事情总是会留有余地，好应对意外。我们新买的电动车，只要电量低于 50%， 我就会充电，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玛利亚第二天会出个远门。我送孩子上学或者不管去哪儿，总喜欢提前15分钟，这样就算路上堵车或者遇到什么意外，也能准时到达。玛利亚跟我截然相反，我周日讲到周四如果还没有准备好，心里就很紧张，他没到周四都不会开始准备。我的手机电量低于 50% 了，我就会充电。他有一次手机只有 5% 的电了，还在给我导航，一边导航一边宣告，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的手机有充足的电量，可以让我们顺利的到达目的地。我用两个词来总结我们这方面的差异，我总是预设问题，玛利亚总是预设盼望。在我预设问题的时候，比如车只有 68% 的电了，假如我们开到一半没电了怎么办？这还不像油车，我可以去加油站打一桶油倒到油箱里，没有电就得叫拖车，假如拖车隔了几小时还没来怎么办？电用光了会不会影响电池的寿命？会不会开不了两年就得换车？假如等到半夜拖车还不来，孩子会不会害怕？会不会留下心理阴影、心灵创伤？会不会影响他一辈子？我会预设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在我预设问题的时候，玛利亚预设盼望。即使车的提示告诉我们只能开15英里，他相信主会让我们开20英里，平安的到家。最近他在教我预设盼望的生活艺术，在我纠结于我们可能遇到的各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会随口说一句，说别担心，祷告就行了，或者会说真要这样，那也会是很有意思的经历，对吗？他有时候会问，说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这样？他会说，担心那么多干什么？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我很感谢在问题面前，玛利亚可以预设盼望。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在生活中总是预设问题？你需要一个会预设盼望的伴侣，但你不能抢我的玛利亚，她已经是我的了。我们大家一起说，说你要预设盼望，
你要
预
设盼望，
预设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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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预设盼望，阿门，
阿门，
阿门。
你需要预设盼望，你需要有一个人可以提醒你，对，也许到达终点之前会经历一些坎坷，对，也许过程中会有一些不方便，对，也许会有旁观的人对你指手画脚，对，也许你付出的努力没有人能看见，对，也许你会为此空耗精力，但如果你坚持下来了，也许这过程会很有意思，也许这会是一件很酷的事儿。假如你不预设盼望，你连家门都出不去。就拿我来说，光是想一想可能遇到的麻烦，我都会头晕眼花，不是因为喝多了，而是因为脑海里闪过太多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如果没有玛利亚，我就会宅在家里，我的车一年都跑不了1000英里。感谢主，你把玛利亚赐给我，让我不需要生活在 假设的困难之中。假设，如果事情没有按照你计划的发生，你会怎么应对？保罗对这种情况有一个策略，在罗马书五章三节他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如果你再往前看一节，他说，我们又借着他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已经在为不是我们自己要去成就的事情在庆祝了，而为盼望欢喜和为现实欢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圣经说，谁会盼望自己已经看到的呢？保罗在这节经文中教我们做预设盼望的基督徒。如果有机会，我想专门讲一篇有关在生活中预设盼望的讲道。但今天我想讲的是另一个主题，不要因为预设问题而失去你本来可以拥有的祝福。在出埃及记23章，以色列人就生活在他们自己预设的问题之中。神已经把他们从奴役和枷锁中解放出来，神已经把他们带出了埃及，但从身体上得到自由和从思想上得到自由不是一回事。有些人永远的困在他们生命的某个季节里，即使神已经解救了他们，他们仍然拖着那副枷锁，那些神早已经把他们救拔出来的境况寸步难行。于是神给了他们几样礼物，比如十诫。有多少人知道十诫不是要求而是礼物？那些你要怎么怎么样，你不可以怎么怎么样的诫命，并不是为了禁锢他们。你们中有没有人养狗或者带过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有没有人为他们买一些围栏？你为什么要买围栏？是为了让他们能在安全的范围内自由的活动，自由的奔跑，而不至于摔到楼梯下面或者跑到马路上被车撞到。围栏带来的是自由。当神为你的生命设置一些边界的时候，他真正在做的是让你能够在安全的界限里得享他的应许，而不至于被神本来要祝福你的东西所毁灭。除了十诫，神还赐给以色列人律例、典章和法则，这些是以色列建国的基础。神教会他们如何对待彼此，如何对待外邦人，如何形成生机勃勃的社区。他还专门给他们制定了法定的假期和公休日，一年三次。他说，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到圣所中来，但你们不能空着手来，我要你们带一份奉献给我。我之所以让你们带奉献来，是避免你们盲目的去信靠自己的供应。每次我祝福你，我希望你可以这样操练，把我投资在你身上的一部分再交托给我，好得到更大的投资。明白了吗？在以色列民族马上就要进入应许之地前，神向他的子民许下了一个承诺，同时也给了他们一个伟大的使命，去占领遍布着敌人的土地。那是一些比他们又大又强的敌人，比他们有更好的装备和更多的战争经验，但他们的敌人没有的是神的承诺。在第二十节，神给了他们三条应许，我希望你把这三条应许记下来，因为这也是神给你的。神说，看哪，我必派使者在你前面，为要在路上保守你，领你到我预备好的地方。在犹太人的传统中，他们认为这个天使是摩西，但如果你看神在下一节对这个使者的描述，神说他可以宽恕你的悖逆，就是宽恕你的罪，因为我的名在他的里面。我们知道这说的是三位一体的神中的第二位耶稣基督。 神说，我必派遣使者在你面前，为要在路上保守你，领你到我预备好的地方。这里有三个应许，第一个是他会保护你，具体的说，他会在路上保护你。我觉得我们应该仔细的研究这句话，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神经常默默的保护我们，免受一些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危险。你可能只是在路上走，对从四面八方的攻击浑然不觉。神要在路上保护你，这说明你必须走起来。在你为神的保护祷告的时候，你不能只是坐在沙发上空想，而不顺服于他的旨意。他没办法把他的帮助送到你根本没有去的前线上。我服侍过一位家人，他总是担心完不成领导安排的任务。他问我怎么才能战胜这种焦虑，我的回答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你经常听到的标准答案是读圣经，做信心的宣告，记住在耶稣基督里你是神的义。但那次我脱口而出的是勇敢的去做，因为你是在完成神给你的工作的过程中得到属天的帮助的。如果你担心你做不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做，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当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就会获得那些让你能做到的力量。祷告让工作变得容易一些，可能不会管用。他没有承诺过他给你的任务会很容易。我不管你看我的眼神有多不满意，神不会让你的工作更容易，但他说，我会按照你工作的难度给你相应的帮助。阿们吗？神给你的任务总是会超过你的能力，对你的成长来说这非常有意义，而且这些任务经常跟你认为的自己的长处背道而驰。40岁的亚伯拉罕肯定比100岁的亚伯拉罕更容易生孩子，但神偏偏拣选100岁的亚伯拉罕。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不会告诉你们。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研究过。我知道神为什么非要他在100岁的时候生孩子。哎，好吧，我告诉你们吧。假如他是在40岁生孩子，他会认为这是他自己做到的。但如果神赐给了你你知道你不可能做到的东西，大家跟我一起说，我不会浪费我的天使。
我
不会浪费我的
天使。
我不会浪费我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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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阿们。
不要浪费你从天使得到的帮助。如果你有个很难完成的任务，那很好，因为越难完成的任务得到的帮助也越多。有时候你看到的问题其实是神用来保护你的。回看过去，我可以看到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神用我以为是问题的东西来保护我。神有一套特别的防御系统。2017年我们把公司的业绩做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公司股价翻了9倍，但是老 CEO 很不开心，董事会里勾心斗角，公司内部争权夺利，有一些人甚至到政府去告黑状，用公权力来压制公司的业务。我当时想把这些问题祷告走，但神没有把这些问题挪走，因为问题根本不在于业务本身，问题在于跟我合作的这些人，他们才是真正的隐患。我需要做的不是去解决业务层面的问题，而是应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有多少人知道，有时候我们看到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神让这些问题存在是为了保护我们陷入更大的危机。果然到了2020年，我们有了上市的机会，还有一家企业愿意用一大笔钱投资我们。仇敌露出了凶恶的本相，开始疯狂的攻击我们。 他们看起来真的是又大又强。是，他们的目的是想要伤害我们，但神却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离开了中国。而在我们离开之后，我们看到了神的智慧，因为接踵而来的是疫情封城、政策收紧、股市下跌、上市受到各种限制。如果我们还在国内，我们就要劳心劳力的自己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也未必会得到好的结果。神有一套防御体系和预警体系，他们非常灵敏，如果你愿意顺服，魔鬼根本没办法接近你。好，请大家跟我一起说好不好？我是受保护的，
我
是
受
保护
的，
我是受保护的，
受保护的，
我是受
保护的，
我是受保护的，
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些你觉得很失望的情况，其实是神对你的保护。你祷告某个男人会约你去吃饭，结果他直接从你身边走过去，约了你的闺蜜，这个闺蜜甚至都不信主。你不知道的是，这其实就是为什么他会错过你，因为你有神的保护，你是神的孩子。因为你祷告过说，神呐，我想要你赐给我的另一半，我想要你祝福的婚姻，那些不是来自于你的，保护我远离他们，派你的天使在我前面开路，我有一个天使。你有一个天使，你看不到他，但他就在你身边。你有比天使更好的，你有那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你是受保护的。神说，我要在路上保守你，这是神的第一个应许。他的第二个应许是，我会领你到我预备好的地方。一方面我会保护你，另一方面我也会安置你。我现在深信不疑的一件事是，神非常善于在合适的时间把我带到合适的地点，出于我当时自己都不明白的原因。比如我从美国回国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深圳？杭州的那家公司给了我更好的条件和更好的待遇，但我不知道的是，我来到深圳这家公司之后一年，玛利亚也来了。2020年，神为什么带我们来英国？其实去美国要方便得多，但当时神一路开绿灯，把我们带到了英国。一开始，玛利亚对英国很不习惯，跟我的父母相处也有很多的不开心。我们不明白神让我们来英国做什么。我当时只是种种花、带带娃，每天发一篇读出恩典。直到神赐给了我一家公司，又让我们建立了这家教会。其实英国根本就不缺教会，如果你来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旅游，你会看到到处都是教堂的尖顶。但对我们来说，这里却是建立教会最好的地方，宁静和谐，让我们能静下心来研究经文。这儿还有全世界最好的教育体系，义务教育从3岁开始，很适合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我没办法用语言去解释，但我在对一位对神有点抵触的家人说话。你不喜欢神安置你的地方，你根本就不喜欢。但经常神安置我们的时候，遵循的是一个比我们的喜好更高优先级的原则，他的旨意。我必派使者在你面前，领你到我预备好的地方。天使可以把你领到那个地方，但他不能替你进入那个地方，因为这是一个恩典和信心协作的过程。只有恩典与信心相互合作，才能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能做的是为你开道路，为你开门，但他不会替你走进去。如果他替你走进去了，那不会是仁慈，而会是残忍。 因为那样他就把你放到了一个你的信心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的境地。所以出埃及记二十三章最大的悲剧就在于神保护了他们，把他们带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但整整一代以色列人一直没有进去。当时听摩西给他们传达这些神的话语的人，大多数都没能领受到神所应许的祝福。我想说一句在恩典教会中可能有争议的话，神的应许不是自动实现的，而是可以选的。喜乐是可选的，平安是可选的，你可以领受也可以放弃，你可以生活在苦读中也可以生活在自由中，但是你必须做这个决定，你必须迈出那一步。所以神不但要保护你，不但要安置你，神说我保全了你的生命，我带你走过了重重险阻，红海没有把你卷走，奴隶主的皮鞭没有把你打死，我把你带出了埃及，还带着埃及人的金银珠宝，足够让你能够走进应许之地了。但看起来我只是做这些还不够，我保护了你，我安置了你，现在我还要预备你。预备有没有从律法教会转来的家人？这个词在你原来的教会可能不是一个你很愿意听到的话，但你要知道神在旷野中预备以色列人四十年，不是对他们做军事训练，不是对他们做身体素质训练，不是给他们出很多的难题，制造很多的困难。相反，这四十年他们吃穿不愁，连鞋子都没有磨坏一双。神要预备的是你的思维，是你看问题的角度和焦点，是你内心所装备的真理。神把你带到这个教会，听到这篇讲道，就是在预备你。神要你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成就的赦免和恩典，在你面前摆着的是神的美善和荣耀。哪怕只有三个人在听，我也要宣布这个消息，你已经准备好了，你不必再活在你曾经的水平，也不必再困于那种已经不适合你那被拣选的身份的思维模式之中。你现在准备好了，主的灵这样说，他说我保护了你一生，我扶持着你走过了很多的危险劳苦和网罗，现在你准备好了。大家跟我一起说，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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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
阿们，在聊天上写上，我准备好了，我会保护你，我会安置你，我会预备你。神预备你的时候没有一个毕业典礼，因为神以一种很特别的方式预备人，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一点一点的。你们听过温水煮青蛙对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想要煮青蛙，但如果你要煮青蛙，不要把它放在沸水里，把它放在温水里，然后一点一点的加热，这个青蛙都不会知道自己是在被煮熟。当仇敌想要偷走你对神的应许的信心的时候，他不会一下子都偷走，否则警报器会响，你会从床上跳起来，对吗？说到警报器，我能不能插播一个小故事，跟今天的讲道可能没什么关系。我在美国的房子有一个警报器，有天晚上警报器突然响，几秒钟之后我从床上跳起来，我有一根棒球棒，我猫着腰一边挥动着棒球棒，一边心里砰砰的跳，嘴里嘟囔着说，哎呀，如果有小偷千万别让我碰到他，千万别让我碰到他。警报器连着警察局，过了一会儿警察来了，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说，我们到后院去看看，别冲我们开枪。 因为当时我住在德州，我住的地方治安非常好，因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枪。我们公司发福利的时候都会发枪的保险栓。警察搜索了所有的地方，最后他们问说，你是不是没有锁门？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因为山上风大把门吹开了，就算有小偷，他们听到警报器响肯定也逃跑。你知道有时候仇敌会捕风捉影，用谎言把你从梦中惊醒，让你去提心吊胆的满屋子找那本来应该害怕你的敌人。你是被保护的，仇敌根本不敢太过靠近你，只要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正确的地方。神说，我必派我的使者在你前面，他会在路上保守你，领你到我预备好的地方。但是如果你不留心在我派给你的天使身上，你还是进不了我的应许。这真的在以色列人中发生了，他们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的边上，但他们停下来。他们之所以停下来，是因为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进入那地，有2个人回来说，这地方太好了，我们必须拥有它。但另外10个探子却说，他们比我们强大，那些迦南人、赫人、耶布斯人、比利洗人、西魏人、亚摩利人，他们比我们高大。但你猜猜看真相是什么？那些人其实已经在逃跑了。有时候你不敢去面对的，其实是神已经击败了的敌人，所以他们站在天使一路上保护他们，带他们抵达的地方，却踌躇不前。但是你知道天使不能做什么吗？有一件事儿天使不能做也不会做，有一件事儿神不会为你做，他会保护你，他会安置你，他会保守你的神志，他会让那些想要伤害你的人远离你，他会替你抵挡那些你都不知道的危险。在我们生命的这一边，你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次神为你拦住了危险，扭转了局面，挪开了障碍。这个出租车司机开得慢，因为他刚好跟你是一个教会的，所以他一边开车一边在跟你聊天。但你不知道的是，就在前面的十字路口，有一辆大卡车闯了红灯，在不远处呼啸而过。你们听玛利亚讲过这个见证吗？魔鬼说这下他完了，但神说我会保住他。有太多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应该感谢神。如果有这么一刻你能看见神让你免受的所有灾祸，就用不着有人走街串户的去传道，所有被拣选的人都会自己来教会敬拜，他们一进门就会鼓掌欢呼感谢赞美神。但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他让我们避开的和他带领我们经过的。现在我们到了应许的门口，神已经保护了我们，神已经安置了我们，神也预备了我们。但有一件事神不会做，神不会替你去拥有这个应许。神说我会在你前面行，但我不会替你行，你的信心必须迈出那一步。可整整一代的以色列人一生都没有迈出去。假如他们迈进去了，他们会发现那些比他们又大又强的敌人其实是神有意留在那儿的。神说我会做你仇敌的仇敌，做你敌人的敌人，我的使者必走在你前面，我必除灭他们，我会把他们赶走，好让你承受我应许给你的产业。可紧接着他又说，我不会一次性的把他们全赶走，我要一点一点的把他们赶出去。等一下，神呐，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这些巨人能杀死我们， 还能诱惑我们去拜假神，难道你不应该尽快把他们赶走吗？拜托啊，我的意思是，如果神想让某些东西从你的生命中消失，难道不应该尽快去做吗？帮我绝志祷告的那家教会，他们说，你做这个祷告，耶稣会进入你的心，他会带走你的恐惧，带走你的苦痛，擦干你眼里的每一滴眼泪。结果后来我还是哭，我哭的时候还在想，耶稣怎么没拿一张纸巾来给我擦掉呢？因为我当时搞不明白，我期望得胜和得救一样简单。当耶稣救赎我们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完成了，他不会给我们一个30年期的贷款，救赎不是房贷，他在十字架上一次就彻底的完工。对那些已经接受了他的恩典的家人们，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永远不需要更多的赦免，永远不需要更多的爱。当他赦免你的时候，他立刻完全充分无条件的赦免了你，赦免你的过去未来所有的罪。你的心里没有哪一个角落是他没有看到过的，但他仍然降下圣灵来住进你的里面。你永远不需要更多的赦免，但被赦免了不代表你就自由了。赦免一下子就完成了，但自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实现的，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你可能都感受不到这在发生。神没有一下子把所有的敌人从迦南地赶走，他留下了他们。保罗也经历过这个，我们前面提到过保罗，保罗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使徒，神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在保罗身上延续。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我有一个任务给你，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会通过你得到祝福。多么伟大的任务啊！但是乍听起来也挺吓人的，对吗？可是不用担心，因为神说，我会通过祝福你来让你能祝福别人，我不会要求你拿出我没有赐给你的资源。你听到了吗？假如神让你去管教一个刺儿头的孩子，他会给你更坚硬的头。这个孩子现在遇到对手了，神给了我可以顶住你所有的疯狂的铁头。后来保罗继承了亚伯拉罕的任务，他蒙受了极大的恩典，他有口才的恩典，他有智慧的恩典，他有谋略的恩典，他有对犹太传统深入了解的出身。但有一件事儿，保罗不是很明白，他生命中有一件东西，他原本指望神能拿走，结果神却留了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命中有没有类似的东西？没有这样的东西的人请举手。也许你们已经超越了保罗，有比保罗更圣洁的生命，但保罗当时确实很挣扎，他还没有达到你们属灵发展的高度和成熟度。保罗说，有一件事儿我求神为我做，但是他不肯。如果你想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事儿，保罗会让你失望，因为他拒绝把这件事儿具体说出来。不过我很高兴他没有说，否则我可能没办法感同身受。不过他用了这样一个描述，意思是，无论在你的生命中留下来的，你归咎于魔鬼的东西是什么，这东西都可以被神用来成就他对你生命的旨意。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可以在聊天里告诉我们，让我看看神想要哪七个人领受这个信息。保罗说，我曾经被提到三重天，我见过言语都无法表达的奇观，神重用我的程度让我震惊，超越了人类词汇可以描绘的范畴。因此他说的这段话才真正不可思议。他说，正因为 我有这么高的恩高，正因为我领受了这种程度的大福，神给了我一个同等程度的负担。因为我的使命越大，挑战就越大，使命越大，仇敌的攻击就越猛烈。所以保罗说，神把我举到这么高，给我看了这么多，以至于我生命中必须有一些东西让我能够脚踏实地，牢牢地扎根在他的恩典之中。他没具体说那是什么，他不需要说，因为他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东西。他只是简单地说，所以为了不让我变得自高自大，神给了保罗一些东西，好把他留在那叫做恩典的空间里，让他永远不会忘记是谁在一路上保守他、引领他，永远不会忘记是谁将他从绑缚和黑暗中带入了那奇妙的光明。神说，我要留一些东西在你的生命中。保罗用了这个词加在，原文是 idose， 给予。这个词经常用在神给我们礼物的时候。保罗啊，神给予了你什么呢？是一辆新车吗？是一套房子吗？是升职加薪吗？是祝福吗？都不是。保罗说，有一天魔鬼出现在我门口，手里拿着个包裹，上面还系着蝴蝶结。我打开包裹一看，居然是一根刺。这是一份礼物，但长得一点都不像礼物。这是一份礼物，却包裹在痛苦之中，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这是一种疾病吗？是一种诱惑，一种引证吗？还是有人在背后议论他、抹黑他，或者是电子游戏或者短视频应用？也许吧。保罗把他称作是撒旦的使者。但既然这是来自于撒旦的，保罗为什么用加载这个词，就像是一件礼物呢？这明明是撒旦用来折磨他的。折磨他确实是撒旦的意图，但保罗说，仇敌用来折磨我的东西，神可以用它来塑造我。仇敌折磨人的工具变成了神塑造人的工具。所以现在我明白，现在我能理解出埃及记23章，因为神不只是派在你面前行的天使来祝福你。天使当然很棒，升职加薪、财务兴盛、平安的环境，这些当然很棒，但有时候神也会用拒绝和关上的门引导你走向一个更伟大的未来。神说，不，我不会拿走那根刺，但我会给你充足的恩典，让你比那根刺更强大。你会发现你的里面原来有一股如果没有这些困难就永远无法了解的力量。在与神同行的道路上，我们不需要预设困难、预设问题，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保罗说，我们可以为这些问题欢欢喜喜，因为问题越大，我们得到的恩典也会越大。保罗写道，但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大家一起说，恩典，
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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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你对恩典的渴求大声喊恩典，就好像他是你的生命的支柱，就好像你是靠着他生活，这是他用生命换来的，这是他祝福你的管道。所以神没有给保罗解脱，神给了保罗恩典。他说，因为我的大能在软弱中得以完全。这就是为什么神把巨人留在了应许之地。以色列人还没有足够的人丁来占领和耕种整块土地，所以神说，说让我来帮你个忙，我会让一些仇敌留在你的地盘上，但别担心他们，他们是替我干活的， 因为我是神。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神说我会留下一些东西，我会让你的生命中留有一些软弱，比如说追剧，你祷告说把它拿走吧，让我每天只想看讲道听神的话语，比如说吃零食，比如说看时事新闻，把它拿走吧。不，我会通过它在你的生命中工作，我要留一些软弱在你的生命中，而你的软弱会把你引向我的大能。神说有一些巨人我会把他们赶出去，有一些巨人我会暂时把他们留下，我会给他们一份工作，有时候我会让魔鬼帮我送信，有时候我会通过逆境创造你生命中的优势，有时候我会拿一些人有意做的恶事把它变成好事，因为我就是这样的神，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磐石，我早已在我要安置你的地方守候，我不仅要派遣天使，还要启用你的仇敌，把他们中的一部分留在那里。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的一部分敌人留在应许之地？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迦南地有很多的走兽，是以色列人不熟悉的，但迦南人善于对付他们，比如说亚洲狮、叙利亚棕熊、阿拉伯豹、条纹猎狗和金豺，以及当地的各种毒蛇。当时的亚洲狮特别的猖獗，有没有人知道一群狮子在英文中叫什么？有人知道吗？叫 pride， a pride of lions， 也是骄傲的意思。如果我一次性把所有的敌人都赶出去，骄傲就会来危害你。保罗说，我以我的软弱为可喜乐的，我为我生命中有一些巨人欢欢喜喜。我不仅为我的天使感谢神，我也为我的巨人感谢神。巨人教会了我如何战斗，巨人教会了我如何运用信心。这有点深奥。为神的保护感谢他很容易，为神没有挪走的问题感谢他很难，但有时候留下来的问题可以保护你不被自己伤害。我有一些软弱，比如看时事新闻，比如偶尔打游戏，我想让神从我的生命中完全挪去，但神没有。我不是说这些是好的，但这些东西的拉扯让我知道我有多么的需要神，我需要他给我力量去抵挡他们。所以我能理解那些有瘾症的家人们，我知道他们需要的不是律法，他们需要的不是有人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们需要的是力量，是恩典。这让我更想传讲福音，传讲神的美善。神说，我给了你救赎，但自由不是我能强迫你去拥有的，自由必须是你自己的决定。所以我不会从你的生命中挪走所有这些东西，但我也不是让你独自去面对他们，我不会让你独自走进烈火窑中，我会与你同在，我会保护你，安置你，预备你，但我不能替你去拥有那地，只有你能占领那地，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可以给你们讲这些真理，但我没办法让你拥有真理，除了你，没有人可以把真理运用在你的生命里。得胜和得救的过程是不同的，得救是一次性的，得胜是你生命中不断发生的过程，得救与你无关。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做了，得胜需要你的参与，是一点一点在你的生命中发生的。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礼物，也许就是我们一点一滴的成长。他不让我们误会这成长是靠我们自己得到的。你有时候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成长了，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很软弱，但每一次你信靠他的恩典，其实你都在成长。这就是为什么神对保罗说， 我要把这根刺留给你，因为我要送给你一个更伟大的礼物，恩典。这东西看起来像一根刺，但其实是恩典。也许是魔鬼把它放到你家门口的，但我可以把它变成你的益处。不，我不会一下子把他们都赶走。不，我不会让你的任务变得更容易。不，我不会挥舞魔术棒把你的引证赶走，但我会把我的灵放进你的里面，在你一点一点的信靠我，敬拜我，向我祷告，听我的声音，使用我的权柄的过程中，我的灵也在你的里面一点一点的工作，而你离我为你准备好的地方也会越来越近。我给你的使命越大，我给你的帮助也会越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也经历过保罗经历过的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他在第十节说了这五样。我相信这五个巨人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些，我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每样都留了一点儿，来教会我们去信靠他。如果我今天的讲道对你有所触动，你愿意和我一起同心祷告，帮助你迈出信心的下一步，请你站起来，或者举起你的手。今天神要释放他话语的大能在你的生命里，他派使者在你前面行，但他的天使能在多大程度上翻转你的生命，取决于你给他多大程度的关注和顺服。神今天要传给我们的核心信息就是拥有，应许已经有了，你准备好得到它的时候就能得到它。神把巨人留在这里是为了教会你如何用信心去把他们赶出去，这是他帮助你增长的一种方式。机会就在你的面前，神说，我会保护你，我会安置你，我会准备你，但我不会替你去拥有它。天父啊，请你此刻向每一位被你用名字呼召和拣选的孩子们赐下他们在此刻的特定的环境中所需要的恩典。你曾经对保罗说过，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相信这个应许不只是给保罗的，不只是给我的，也是给在座的每一个人的。我相信不管他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你的恩典都是够用的。今天我们站在你的灵和你的儿子的充足之中，同心合意的宣告，我们绝不会浪费你所差派的天使，我们绝不会浪费今天你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绝不会浪费这个时刻。你已经带领我们走了这么远，你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你已经赐给了我们这么多恩惠，我们不会站在自由和得胜的门外，我们不会只是畅想、思考、歌唱，我们会拥有他们，拥有自由和得胜。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会拥有自由，拥有得胜，我们会占领那地，我们会承受应许，我们会领受你在十字架上死去为我们换取的一切。你如何复活，我们也必如何兴起。凭着信心，我们必承受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之地。神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驱赶那沮丧的灵，那失望的灵，那抑郁的灵，那苦毒的灵。魔鬼是个说谎者，他总是在告诉我们，这有什么意义呢？一切都还没有变呢。我们奉耶稣的名斥责魔鬼，让他闭嘴。你已经被击败了，从我们脚前滚开，滚出去。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踩踏那些曾经让我们焦虑、胆怯、不安的困难和问题。奉耶稣的名，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你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你在我的前面行，这意味着当我们迈步的时候，你也在迈步； 当我们前进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前面走得更远。当我们准备好了的时候，你早已经准备好了。你是神，我们信靠你。我们宣告，今天就是大获全胜的日子。你已经把平安、喜乐、健康、富足全然的赐给我们了。所有的祷告、宣告和感谢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家人们，我们来一起领圣餐。好，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领受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的，为了祝福我们和医治我们，为了赐给我们平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了所有的刑罚，我们绝不会浪费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要领受到他的每一分祝福，不管环境如何，不管魔鬼如何欺骗我们，我们会把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聚焦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知道他是美善的，我们知道他必带领我们得胜。所以今天我们领受他的身体，是为了领受这一切的祝福，伴着他的身体进入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昂首挺胸的走进自由和得胜。我们领受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领受。下面我们来一起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感谢你救赎我们。你对我们的救赎是一次就完成了的，你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这是你用你的生命为我们换来的，我们已然全然的得到了它。现在我们要跟随你，顺服你，得到你要赐给我们的更丰盛的生命，因为这就是你为什么来这个世界上，让我们过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领受你的宝血，领受你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不会浪费一点一滴。领受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领受。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讲道到这结束了。弟兄姐妹们，再见。
再见，陈牧。
再见，陈牧，拜拜。
谢谢陈牧，
拜拜，拜拜，
辛苦了，拜拜，谢谢陈牧。
啊，再见。